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是莫纳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鲍乔良。
通过新闻我看到您和合作的一些研究团队是发现了一种比较新的叫二维材料，可以较早的检测跟监测癌症，是吗？
对的，是的。这种材料英文是叫 antimony， 其实就是地锡吧。它和我们早期发现的二维材料，比如说石墨烯，有点类似，它的结构是类似的，但是它元素成分是不一样的。然后这样的话，它的一些原子结构排列类似，但是呢，它的一些物理化学性质不一样。
看过以前就是关于石墨烯的一些科普性的文章，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嗯，
他们说石墨烯呢很难去，以前很难去做到，就是一层薄薄的碳元素，是吧？
对对。
后来呢，好像是发现这个石墨烯的科学家，他是拿一个胶带纸去粘了一层碳元素下来，是这样子的吗？
你说的部分是正确的，我觉得理解就是可能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应该部分是正确。最早可能理论上有预言这么一个单原子层的材料石墨烯，就是2004年左右，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Lovzelov 教授和 Andrew Gamm 教授，他们就比较早的开始用这种胶带把多层的石墨逐渐的剪薄，撕成单片的石墨烯。石墨烯的话，后来发现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物理的一些性质，尤其是量子传输啊、量子霍尔效应等等，它有一些特殊的性质。那是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说的那样，就是说完全是
胶带粘起来。
对，现在的话有发展的非常快，有10多年啊，2010年他们也是因为这个石墨烯的研究的重要发现获得诺贝尔奖。这个研究从之前的石墨烯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单原子层的各种各样的材料。为什么要做单原子材的材料呢？因为单原子材料有一个很强的二维的量子尺寸效应，叫纳米尺寸效应，它把所有的电子所有的各种物理性质都束缚在二维的一个平面里面，那么这里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物理化学性质，有些应用。那么有些材料，比如说黑磷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材料，它在空气里面确实不稳定的，但是不稳定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说你能够有效的利用它的不稳定性去做一些官能化，然后带来一些附加的一些性质，那恰恰有时候也是一件好事情，就看你最终是需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应用。
提到您发现的新的材料叫地锡哈，
对，
从名字来看，地锡石墨烯其实有一个字是相同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您的发现的这个材料就是相当于是只有一层薄薄的，或者是两三层薄薄的地材料呢？地原子？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在我们文章里面，我们有一个第一个组图里面有个原子结构示意图，那么从 top view 从上面去观察这个原子排列，它和石墨烯是很类似的，它有一个六角形的蜂窝状结构，就是全部是六角形原子，每个原子在一个六角形的角落里面，是这样一种排列，这个石墨烯是一模一样。那么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元素不一样，那么这石墨烯它是全部是碳原子，那这里是一种金属地原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从横断面侧面上去看，石墨烯它整个所有原子是排成一条线的，在一个平面内，那么我们这地系的话，它有个空间的排列，它就是说有些原子是在上面，有些原子下面，就是有一个它的间角不是平面的一种结构，不是完全平面的。
哦，就是如果从原子层的这个测量尺度来算的话，其实它们是有一定的波幅起伏跟这个错落的。
对，有一定起伏的。假如说第一个原子是在下面一点，那第二个原子上面一点，第三个原子下面一点，就这样一个之字形的一种结构，有一点点空间的错排，但是从上表面看它还是六角形。但是从横断面侧面看，它其实是有上下有点起伏的，石墨烯是没有起伏的，完全是平的。
您发现这个地锡二维材料的一个过程跟背景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这是一个国际合作的一项目，那么我们是和有几个合作单位，这里有深圳大学光电学院的张涵教授，还有吉林大学的崔小强教授和张立军教授，那么我们这其实是四个团队在一起合作的一个国际性合作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每个合作团队里面确实里面的起了，就是说都发挥了一些不同的作用。那么之前地锡的话，其实在我们课题组研究，我们这个合作团队研究之前，那有很多做物理的一些学者，他已经开始研究了这种新型的二维材料。那么我们跟张涵教授合作，他们有一个办法能够大面积的从块体的那种地的材料里面去剥离出单层的地锡，或者说少数层的地锡，那么这是一种机械剥离的一种办法。 因为在物理的研究里面，他们更多的是胶带玻璃一样，那种量是非常小的。那么我们现在要做实际的应用，做传感，你需要大规模制备的办法去产生大量的这个少数原子层的地心，然后把这些地心再排列组合，排列起来成一个薄膜，二维的薄膜，把这个薄膜放在叫做表面等离子体基源的这种传感的这个装置设备上面，然后进行一些生物的一些传感。
您的这个文章里面介绍说是可以检测癌症的一些早期的检测监控啊，地吸在您看来它有哪些应用方面会应用到呢？
我认为就是说更准确的定义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发现地吸这个材料它和一些 DNA 这种分子 mRNA 这些小的那些生物分子，它的相互作用比石墨烯和这种小分子的作用更强。
除了这个二维材料之外，您还研究别的材料吗？
我这边还确实是现在的主要的兴趣就是二维材料。我早年的时候是博士的课题是碳纳米管，是从一维纳米材料开始的。那么后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做博士后留学期间我们就转2008年开始吧，转做二维材料，从石墨烯开始。那么现在的主要研究兴趣还主要是集中在二维材料。目前的兴趣主要在集中于将不同的二维材料应用于不同的一些应用，就以目标应用为导向的去发现一些新型的二维材料和去正式一些新的一些应用。其实在我们这个工作发表之前，在2018年10月25号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工作在那个 Nature 正刊上发表，是关于那个是一个非常物理的一个工作，就是在一个新的二维材料里面发现了一个叫深紫激化起源，是一种就是可以在是一种纳米光学的一个范畴的一个课题。那么可能是在做未来的光学计算方面可能会有重要的一些应用。总体来说，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研究兴趣集中于二维材料的一些光电应用，跟光相关系的各种应用。那这里讲的是表面等离子基源，其实是一种光学传感。
您提的这个光学计算，是不是比方说将来有可能会在应用在比方说计算机芯片之类的地方呢？
对，确实是这样子。再多讲一点题外话，其实我现在在莫纳什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同时我也是我们这边澳洲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它叫澳洲卓越研究中心，叫ARC Center of Excellence FLEET。 FLEET 它的全名是 Future Low Energy Electronics Technology， 未来低冷耗电子技术。但我是这个中心的20个首席科学家之一，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负责一个方向。我在这里的使命主要是负责发展一些二维材料的光电的器件加工和应用，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使命。那这里其实我们这个传感的这个课题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也得到了澳洲另外一个叫工业转化中心 ARC Transformation Hub 的一个支持。那么这样一个交叉的一个课题产生的一个成果。那么我们最终的这个中心 FLEET 未来低能耗电子技术研究中心的使命就是研究下一代的计算技术，它不再那么耗电。因为现在我们全球的我们现在这个大数据啊，还有个人电子产品手机啊，还有各种电子产品的一种普及，其实说的芯片其实都是相当的还是比较耗电的。
对，是尤其是电子产品是电池实在扛不住。
对啊，电池现在总是觉得不够用，那是因为对数据的获取的需求在增加，最后导致你这个芯片的计算处理的这个频率处理的那个频次会增加，这样它处理的更加频繁，那需要更多的电量，所以电池也不禁用。那么我们就要发展一种新型的计算技术，未来的新型的一个计算技术，它不再那么耗电。那么从现在从物理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从物理从实验室里面已经看到了一些新的一些现象，它确实是完全不耗电的，完全不需要电能的这种传输就能够实现计算功能的。这里有比如说透布电子保护的这种传输，还有光学里面的光学透布保护的深极化机缘它的一些传输，还有量子冷金属的叫 superfluidic 超原子态，这里面都有一些不损耗没有损耗的低能耗的这种传输。那么怎样把这种传输转化为一种可应用的一种计算技术，那就是我们这个中心的一个使命。
哇，听起来前景真的是非常的令人神往啊。现在是有些太空探测器，我知道美国有一个太空探测器
对
已经是跑到了太阳系的最远端的能跑到的。他们随比方说他们的耗电量如果是非常非常小的话，他们自身带的电池发电那可能可以无限期的航行了。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你目前这个能源的 这种全球面临能源的一种挑战。那很多，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全球6%到7%的这种电子产品的耗电量降到2%、3%，或者说更低，那这个也是解决一个能源的问题。那么
就是说，现在比方说耗100，降到2%，就是变成2跟3是吗？
不是，我所说的是现在的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耗电是占全球的这种耗电量的6%到7%。
对，
就是我们的电脑啊、手机啊、iPad 各种通讯这种需要 CPU 来做运算的这种地方，它的耗电量是全球的各种耗电量的6%。因为你还有其他的耗电量，比如说电风扇啊、空调啊、取暖啊，还有其他的各种工业机器啊，是吧？那么我现在讲的是电子产品的耗电。电子耗电呢，主要还是真的是 CPU 芯片的耗电，就像人的你最后需要的营养，头脑都是大脑需要的营养，它的 CPU 是它的核心和大脑，它主要需要的能量就在那里。我认为这是一个未来可能是这个世纪中期可能会看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没有那么快马上就会被应用起来，当然也有可能后面会加速发展，应该是未来20年到30年完全是下一代技术。不再说是现在比如硅半导体发展的一个极限，比如7纳米技术芯片啊，做到最后你还面临挑战，而且它速度还没办法提高，加工上面临着问题。那么我现在要寻找一个，不再是寻找一个新的材料来取代硅。这早年石墨烯研究早年的时候，有些人说啊，石墨烯可能可以取代硅，作为下一代的那种下一代硅这种材料，但是那个话说的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觉得说的言之过早。因为石墨烯做CPU 做芯片现在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不能完全把它关掉，就是它这个器件啊，它的暗电流很大，就是因为你要做一个计算器芯片都需要有开和关，有零和一，要两个状态，它现在就是零的那个状态它电流很大，就是因为它这个材料本身的限制没有代谢，它不是个半导体。那么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慢慢的就在想，那我们不一定要想选择石墨烯，可能是别的材料。再往前面走一点，那我们可不可以跳出现在这个硅半导体芯片设计的这个范畴，用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计算机计算机来取代现有的硅半导体的这一套。那么我觉得我们的定位就是一个全新的，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取代一个材料，而是一个新的技术，新的一个技术框架里面当然涉及到一些核心的关键的一些材料。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研究下一代的计算技术。
谢谢鲍教授。
好，谢谢您。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